好，各位早晨啊！咁咧，我 set 翻好支麦先。啊，请大家打开圣经，咁咧，我哋准备个心去学习神嘅话语。咁首先同大家讲声复活节快乐，诶，系唔该晒，开翻灯。咁咧，我哋哇，感谢主，我哋今日可以一起聚集喺度去庆祝。去纪念去赞美神的恩典，庆祝耶稣复活。可以开翻晒，好似平时咁，好似平时牧师讲到咁得噶。OK 嘅 ，OK 嘅，红色字一阵间一定睇到嘅。唔该晒，又睇唔到再删。OK， 系啦，再次欢迎大家啦。咁我哋。是一年一次，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这里庆祝耶稣的复活，可以 去纪念他赐给我们新生命，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恩典，特别是今年，是不是？即是疫情期间，我们都没有想过死了复活节可不可以一起聚集呢？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聚集，有些就可以在家一起去看，我相信世界各地今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以前没试过的，这样去庆祝复活节。不过感谢主，我们用什么方法都好，我们在哪里都好，我们都可以纪念耶稣为我们复活。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今天会看关于耶稣复活的凭据，所以请大家打开圣经，我打这个 work 不 work 先。OK， 睇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啊，咁我早排就同几位海外嘅大学生栽培啦，咁我一齐睇紧《使徒行传》啊，其中依一节经文咧特别吸引到我嘅注意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我会读新译本嘅，今日我啲经文都用新译本啊，《使徒行传》一章三节，佢他即系耶稣受难以后，用许多凭据向使徒显明自己是活着的。他向使徒显现，并且讲论神的国的事，有40天之久。喺呢度讲紧咩？呢度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咧，佢用咗好多个凭据证明佢门徒睇，佢真系复活咗，佢真系复活咗。嗱，于是我睇到呢节经，我就谂啦，究竟有啲咩凭据咧可以证明耶稣真系复活咧？嗱，呢啲凭据嘅可信性又有几高咧？嗱，唔知如果而家要大家即刻。讲几个会讲到几多个凭据咧？讲到几多出嚟咧？其实咧，如果我哋细心去思考，系有好多证据证明耶稣真系复活噶。同我哋唔单止可以从耶稣由死里复活到升天之间个40日，可以睇到呢啲嘅凭据。我哋从初期教会，教会点样开始？特别系教会嘅历史入边，初期教会点样开始？我哋咧可以见到好多证据证明耶稣真系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吧？我们每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会纪念，会庆祝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是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死，献上他的生命，3日之后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的，是吧？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基督教就不会存在，是吧？基督教就不会存在，我们今天都不会坐在这里，是吧？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一切都没有意义的。我想在座大家都是同意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吧？其实感谢主，是吧？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今天才可以有复活的盼望。因为耶稣复活，我们今天才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今天我想特别一点，今天我想复活节就给大家看一看复活的凭据，可能学术性一点，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去思考一下耶稣复活的凭据。我希望藉着今天的信息有三样东西可以给大家知道。第一，我们知道耶稣，我们可以确信应该说耶稣真的复活了。第二，我们可以常作准备回答各人，特别我们复活节期间，可能很多身边人会好奇问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庆祝复活节呢？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呢？你所信的是什么呢？彼得前书都3章15节，可能大家都识了，是吧？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以他为主，常常作好准备去回答那些问你们为什么怀有盼望的人。我们可以常作准备，太尽有了，我们可以反思基督的复活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基督的复活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祈祷好吗？一起祈祷。主耶稣，多谢你， 多谢你哋爱我哋，你系二千几年前道成肉身嚟到世上，为我哋嘅罪而死。但你唔系死咗就算，你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你今日仍然活着，你俾我哋快相信你嘅，我哋可以有复活嘅盼望。主啊，多谢你，求你今日透过你嘅话语，俾我哋去明白，俾我哋去确信，你真的复活了。啊，多谢你听我哋祷告，系奉耶稣名求。Amen。 我想今天我们去思考耶稣复活之余，我们有三方面可以考虑的，想想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呢？三个考虑，哪三个考虑呢？第一，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耶稣的坟墓是空的。第二，耶稣复活之后是有向人显现的。第三，考虑什么呢？考虑基督教是怎样开始的，基督教是怎样开始的。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耶稣死后第三日，有班妇女系嘛，去到坟墓嗰度想用香膏去膏抹耶稣嘅身体，但系点知一去到咧，见到挡住坟墓前面嗰个大石头被人碌开咗，坟墓系空嘅，甚至有两位天使向佢哋显现。我睇经文讲咩啊？路加福音24:5-6，他们啲妇女就害怕，把脸伏在地上。那两个人对他们说，天使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其实很有趣的，四福音书里面都非常清晰地讲到说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而且不单止是这样，大部分的圣经的批判学者、历史学家都一致认同坟墓是空的，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历史当中虽然出现过很多反对的声音，不相信复活的声音，他提出很多反对的理论，但很奇妙的就是这些理论全部都是用空坟墓作为出发点的，都是尝试解释为什么坟墓是空的。我们看看这几个理论是什么，试试。第一个，反对者解释耶稣为什么没有复活，这个叫做分缺论。我学到个新字，分缺论。分缺论是什么呢？这个理论说耶稣其实在十字架上面没有真的死到，他只不过是昏迷了，昏迷了失去意识，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其实不是的，是三日之后醒翻，三日之后醒翻，自己碌翻开的大石头向门徒显现，宣告自己就是复活的主。真的有人这样提出。所以坟墓空的原因呢，就因为耶稣根本没有复活到，没有真的复活到。为什么耶稣没有真的复活到呢？因为耶稣根本没有死到，所以没有复活到。但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十字架这个刑罚是多么残酷的话，你就会明白这个所谓的分缺论是多么不合理的。因为当一个人如果被判钉十字架，他没有可能死不去。换句话来说，耶稣被判钉十字架，耶稣是死硬的，耶稣是死硬的。我们看十字架其实有三部曲的，其实可能你现在都认识。第一是什么？鞭打。第二，钉上十字架。第三，致命的一击。致命的一击。历史学家发现钉十字架这个刑罚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他们鞭打的过程是很得人怕。我找到个图画，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那些鞭大概是这样的，罗马人的士兵罗马人士兵用的鞭呢，里面会有些金属球，甚至是有一些钩仔或者玻璃或者是尖锐的骨头。犯人呢会至少被打39下，至少在鞭打的当中呢，犯人呢会由膊头去到背脊，甚至后腿的皮肉呢都会撕开，是扯开的。犯人呢是甚至乎骨头、血管和内脏都会被人扯出来，露出来。犯人的背脊往往是得回一些好像丝带一样，皮肉变成好像丝带一样吊住在那里，是非常之恐怖的。犯人会严重失血，很多人甚至会在钉十字架之前呢已经失血过多而断气。这个就是被鞭打过程有几咁严重。耶稣在被人钉十字架之前正正就受到这样的鞭打。比拉多有意讨好群众，就释放了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他们钉十字架。 鞭打完之后下一步是什么？十字架。十字架可以被称为历史上面最残酷的死刑工具。这个钉五到七寸左右，是吧？钉落犯人的手腕脚踭那里，将它固定在十字架上面。在十字架上面是很难去呼吸的，它那个位置。所以犯人呢，他不断用力撑高自己的身体，以致自己能够呼吸。但你记得他背脊是烂晒，手脚是被钉的，他每次这样做不单止要很用力，是极其痛苦的。直到最后呢，被钉十字架的犯人呢，会因为筋疲力尽，无力再撑高自己，是窒息而死。十字架是令到你窒息而死的，其实。但有时呢，犯人吊极都尽有力撑高自己，吊几日都还未死的。于是罗马士兵呢，为了加快他们的死亡速度，会直接打碎钉十字架人对脚，以致他无力再用力撑高自己，那会怎样？窒息死亡。窒息死亡，其实约翰福音是这样说的，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到三十四节，他说因为那天是预备日，为了要避免尸体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犹太人就请求比拉多打断那些被钉十字架的人的腿，把他们拿下。于是士兵来了，把和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那两个人的腿都先后打断了。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有一个士兵用枪刺他的肋旁，立刻有水和血出来。弟兄姊妹，罗马士兵呢，是专业的杀人高手来的。他们的职责就是杀人，就是确保犯人死硬。他们能够一眼就看得出一个人死了没有，一眼就看得出犯人呢断了气没有。这里说士兵呢，他们见到耶稣旁边那两个犯人未死，于是呢就打断他们对脚。但去到耶稣那里发生什么事？耶稣死了没有？耶稣已经死了，所以没有打断耶稣对脚。但是以防万一，以防万一耶稣未死，他们做什么？用一支枪刺耶稣的肋旁，给他做什么？刺致命的一击，致命的一击，很有可能是刺穿他的心脏，确保耶稣真的死了，确保耶稣真的死了。其实为什么罗马士兵一定要确保耶稣死了呢？因为如果犯人未死，就将他从十字架上面拿他下来，士兵用自己的命去赔。所以士兵不会冒这个险，绝对不会冒这个险，他一定会确保耶稣是死了，一定会确保耶稣死了。其实除此之外，我们见到有见证人，有百夫长，有妇人看到耶稣断气那一刻。但更加重要的，就有人见到，有人安葬耶稣入去坟墓那里。听我读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到了晚上，因为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一个一向等候神国度的尊贵议员亚利马太的约瑟来了，就放胆地进去见比拉多，求领耶稣的身体。比拉多惊讶耶稣已经死了，就叫百夫长前来问他耶稣是不是死了很久。他从百夫长知道了事情以后，就把尸体给了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一个从磐石是不是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坟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在这里有三样东西很特别的。首先就是百夫长证实耶稣已经死了。第二是什么？有几位妇女呢见到耶稣安放的地方，这个很重要，一阵子会再说。但是第三，这个最重要了。亚利马太的约瑟不单止是一位信徒，他还是一位广为人知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说？这里说他的身份是什么？尊贵的议员，表示什么？他是犹太公会的一份子。弟兄姊妹，四福音书都非常清楚去强调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安葬耶稣的。 是他安葬耶稣，你想一想，如果约瑟是门徒为了解释耶稣复活而作出来的虚构人物，很快呢一定会被当时的社会大众识穿了。如果他这么广为人知是工会的议员，根本不存在的话，一定会被人识穿。还有约瑟他所属的犹太工会呢，正正就是处决耶稣那班人，那班帮凶来的，是他们说要钉死耶稣的。如果约瑟这个人真是门徒作出来的虚构人物，都不会无啦啦说是耶稣的敌人帮手埋葬耶稣，是吧？怎么都会说是耶稣的门徒埋葬耶稣，或者耶稣的家人去埋葬耶稣。但是为什么四福音书怎么都要强调，四福音书都强调是阿里马太的约瑟，是一位尊贵的议员，是耶稣的敌人那个的议会当中的其中一个去埋葬耶稣呢？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发生。我们可以很有肯定去知道，去相信是阿里马太的约瑟埋葬耶稣。阿里马太的约瑟他真的存在过，耶稣他的确是埋葬在他的坟墓里面。而鉴于约瑟的身份呢，这个坟墓的位置不会是秘密，不会是秘密。不单止是这样，约翰福音是这么说，19:39-40，他说从前夜间来见耶稣的尼哥德姆也来了，带着末药和什么香啊？沉香啊？混合的香料，约有32公斤。他们领取了耶稣的身体，照着犹太人的葬礼的规例，用细麻布和香料把它裹好。你想一想，假设万一耶稣到现在都未死，当他被人用完32公斤重的香料紧紧包住之后，摆入坟墓3日之后，怎么都会被压到窒息而死，是吧？但你可以这么说，假设耶稣被人鞭打完了，假设耶稣被人钉上十字架之后，被人肋旁被人插穿埋，假设耶稣这样都未死得，假设罗马的士兵这班专业杀手看漏眼，假设他们误判了耶稣已经死了，假设耶稣被人用香料紧紧包住了之后都未窒息，假设3日3夜在坟墓里面没水没食物没人帮他疗伤，耶稣都未死得，假设耶稣昏迷完之后还有力推开挡住坟墓那块大石头出回来，假设耶稣经历完这么多之后他都未死得，他都死不去。你想一想，你想一想，一个伤痕累累的耶稣，濒死边缘的耶稣，哪有可能说服到门徒他就是胜过死亡的主啊？哪有可能证明给门徒看他就是赐生命的主啊？哪有可能给到他们看他就是复活的主啊？一个就快断气的耶稣，哪有可能给到门徒有复活的盼望啊？何况去叫门徒去宣告这个复活的信息，门徒睬他都傻了，是不是？是不可能的。但门徒正正就是宣告耶稣是复活的主。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因为耶稣是昏迷了之后再醒返，而是因为耶稣真的千真万确地死了，他千真万确地复活了。门徒见到并且真心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确是复活的主，他的确是复活主。所以叫什么？分决论是不得的。但有人不放弃，有人会说，有人真的这么说，他说 OK， 耶稣的确死了， 我不反对，但坟墓虽然是空的，不代表耶稣是复活，坟墓是空的不可以证明耶稣真的复活，一定是门徒做什么？偷了条尸体，一定是门徒偷了条尸体，然后周围跟人说耶稣真的复活了。大家看到很熟悉这段经文，是吧？马太福音27:62-66，是这样说的，第二天就算过了预备日的那一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去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想起那个骗子，即是耶稣生前说过3天之后我要复活，所以请你下令把坟墓严密看守，直到第三日，免得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然后对民众说他从死里复活了。 这样日后的骗局比起初的就更大了。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卫兵尽你们所能的去严密看守吧。他们就去把坟前的石封好，又派卫兵把守，严密地守住坟墓。在这里祭司长法利赛人先下手为强，是不是？他做了两样东西，首先派罗马士兵严密看守的坟墓，第二样是什么？最后六十节那里看到将墓前的石封好，将坟墓封好，确保门徒是没有可能偷到耶稣的尸。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耶稣被出卖的时候，被拉、被处决、被钉死的时候，他的门徒在做什么？记不记得？他们是极其害怕的，是吧？我们星期五晚上看到马太福音那里有说，耶稣被拉的时候，所有门徒都逃跑，离开耶稣逃跑了。彼得做什么？因为他不想死，他怕被耶稣即认得出他跟耶稣有关系，一起被处死。彼得三次不认主，甚至当时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除了约翰一个和其他妇女在耶稣的脚前，其他门徒不见了，全部不见了。你想一想，一班怕到这样的渔夫，哪有可能制服一队罗马精兵，或者趁士兵看不到的时候在他们面前推开大石头，在没有人发现之下成功偷走耶稣的尸体？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更何况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这班门徒之后整世人为耶稣为福音受尽折磨，受尽逼迫，多次被囚，甚至除了约翰之外，到最后所有门徒都为福音而殉道，都为福音而殉道。你想一想，如果班门徒真的由他们偷走耶稣的尸体，难道他们每一个都愿意为一个他们明知是大话的大话，终身受苦，献上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死，其实何必呢？会不会当时班门徒是这样想？会不会是有这样的对话？看他说什么，喂，耶稣没有复活，不过呢我们照去周围跟人说他真的复活了，好不好？好啊，有些什么益我们先说这个大话？其实没有的，是吧？我们一定会被家人离弃，是吧？我们会被社会排斥，犹太人会逼迫我们，罗马人会杀我们，我们一定会终身受苦，我们一定要成世人走难，一定会坐监，会流放，是吧？我们不会得到任何名或者利，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孤单一个被逼迫致死，死了不用想着上天堂，但是因为耶稣都没有复活，我不如说这个大话，一于这样说，会不会是这样？其实弟兄姊妹，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如果门徒偷走耶稣的尸体，他们明知耶稣没有复活的，哪有可能这样做？是说不通的，是不是？哪有可能啊？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到十九节，保罗是这样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谎言，你们的信也是谎言，我们也会被人认为是替神作假见证的了，因为我们为神作过见证说他使基督复活了。如果死人没有复活，神也就没有使基督复活了，因为如果死人没有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那么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即是死了的人，就灭亡了。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保罗未讲完，是三十到三十二节，他说我们又为什么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们是天天冒死，这是我们凭着我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因你们而夸口说的。我在以弗所和野兽搏斗，如果照着人的意思来看，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说这个大话，耶稣没有复活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死人不会复活，那不如这样，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了。你明白保罗在说什么？如果 耶稣没有复活有什么意思啊？受尽逼迫有什么意思啊？讲这个大话有什么意思啊？我们刚刚都提到了，每一个门徒除了约翰之外啊，都为福音的缘故而殉道啊。教会的传统，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彼得是为福音倒转被钉十字架的。约翰的哥哥雅各啊，是被人斩首而死的，斩头而死的。马太呢，是被人用刀杀死的。多马是印度被人用矛刺死的。约翰呢，我啱啱话佢死唔去，但系人哋尝试杀死佢啊，人哋尝试将佢抌落个大油锅去煮，死唔去，最后被人流放去拔摩道，佢喺嗰度写咗启示录。弟兄姊妹，如果耶稣冇复活，点解班门徒咁愿意为一个大话受尽逼迫？为什么这么愿意为一个大话而去死？那门徒呢，并不是到最后被人捉晒一起这样处决，他们并不是临死之前一起夹定去为一个大话而死。现在一班门徒他们到最后是分散在世界各地，各自孤独而死，但是到最后都没有一个反口，没有一个反口，他们到最后都坚持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耶稣是复活的主。你可能这样想，喂，那911那些恐怖分子呢，他们都为他们的信仰而死，有什么分别啊？和门徒，门徒和恐怖分子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很大的分别。恐怖分子呢，说得对，他的确是真心相信他们的信仰的，他们是真心相信的，但他们没有办法亲自去验证他们所信的是不是事实，他们只能够靠历代流传下来的文献、传统、他们的信仰去决定去相信。门徒的分别是什么呢？相反地，门徒能够亲眼验证耶稣的确是复活了，他们的信心是建基于第一手资料。所以当门徒呢，为他们的信仰而死的时候，他们是真心知道他们所信的是真实的，他们是真心知道耶稣的确是复活了。不单止是这样，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怎样解释门徒生命的改变？大家都记得是吧？可能大家看《使徒行传》都会很惊讶，你会惊讶班门徒发生什么事，明明在福音书里面呢，全部傻下傻下的，是吗？全部惊到死的，充满着恐惧，充满着绝望、疑惑。但短短50日里面，由耶稣死了之后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是放胆去传道，他们放胆传道，他们是不惊死，他们充满着喜乐，他们充满着肯定。为什么？因为他们遇到复活的主，他们遇到复活的耶稣。不单止这样，你再想想，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全部是门徒之后作出来的，那你怎样解释一直不信耶稣的耶稣的弟兄雅各，或者逼迫教会的扫罗，为什么会是耶稣死了之后才信主呢？你看约翰福音说什么？有没有？哎，我没有那节。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五节，他说原来连他弟弟也不信他，耶稣的弟兄，耶稣的同乡都不信他，他都拒绝承认耶稣是救世主。你看四福音书的时候，你会这样见到耶稣的弟兄都取笑他，都不信他。但是到你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而已，你会见到什么？耶稣的弟兄和门徒一起聚集祷告，当中耶稣的弟兄雅各甚至很快就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和其他12使徒平起平坐，甚至被称为教会的柱石。最后雅各不单止写了新约里面的雅各书，大家都可能读过，甚至和12门徒一样为福音的缘故殉道而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怎解释雅各生命的改变呢？除了雅各还有谁？刚刚讲了扫罗，大家都很熟悉扫罗，后来改名做保罗。他自己加太书这样说，保罗自己这样说，他说加太书1章13到14节，你们听过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怎样在犹太教中被许多本族同辈的人更激进 为我祖先的传统分外热心。扫罗啊，是基督教的头号敌人来的，他绝对没有理由信耶稣的，是绝对没有理由信耶稣的，但是扫罗他竟然由基督教的头号敌人变成你可以说呢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发生什么事啊？保罗放弃了他成功他舒适的人生，放弃了主力将福音传到外邦人的世界，三分一的圣经，新约圣经，三分一的新约圣经都是他写的，到最后他一样为福音的缘故殉道而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怎么解释保罗生命的改变啊？很难去解释的。其实即是刚刚读了马太福音28章，连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自己都承认坟墓是空的，所以才要找方法去收买士兵，是不是？要士兵讲大话，说自己睡着了，门徒先偷到条尸。弟兄姊妹，其实我相信无论是使徒，无论是耶稣世到雅各，或者无论是保罗，他们生命能够180度改变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门徒偷走了耶稣的尸体，然后他们一起夹粉讲一个大话，并不是这样。他生命真正改变的原因，我很相信是因为耶稣的确复活了，他们遇到了复活的主，生命经历到真正的改变。所以偷尸论不得，分揭论不得，但有人不放弃。有人曾经真的这样说，他说 OK， 坟墓为什么是空的？因为那群妇女去错坟墓，他们根本没有去到耶稣的坟墓。我们刚刚看到，是不是那群妇女是看着耶稣埋葬的时候埋了在哪里的？他们看到耶稣安放在哪里的？耶稣的坟墓的位置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不是记不记得亚利马太约瑟的坟墓来的嘛？是知名人士嘛？不会是秘密来的，这个坟墓的位置。妇女是没可能去错坟墓的。如果那群妇女真的去错坟墓，那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只需要做些什么？拿回耶稣的尸体出来咯，证明给大家看他们去错坟墓，耶稣根本没有复活。基督教呢绝对就不会有机会在耶路撒冷这个处死耶稣的城市里面兴旺起来。只要祭司长、法利赛人立刻拿耶稣的尸出来，基督教就冇可能在耶路撒冷度兴起，全城的人呢都会当这班基督徒不是疯癫就是大话精，是吧？冇人会信耶稣的，冇人会信耶稣。但事实发生什么事啊？历史话我哋知，事实啱啱相反。在耶稣死后不够两个月啊，50日啊，基督教已经在耶路撒冷呢蓬勃发展起来，几千人几千人这样去信主。曾经说钉死他钉死他的人信主，法利赛人信主。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心知肚明，坟墓是空的，不是因为门徒偷了耶稣的尸，不是因为班妇女去错坟墓，而是因为什么？耶稣真的复活了。话时话四福音书呢都强调是妇女最先发现坟墓是空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是妇女第一个发现坟墓是空的。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是当时来说呢，在犹太人的眼中呢，妇女是绝对没有社会地位的，妇女的见证呢是完全不会被人重视或者认可的。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四福音书要冒这个险去强调空坟墓是单妇女发现的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如果想写得可信性高一点的话，为什么都写是彼得啦，是吧？或者约翰发现空坟墓啦，或者再写得漂亮一点，是吧？扔掉法利赛人祭司一起发现真高兴，是吧？哇，这样才像样的嘛。危经就是这样，整大班人一起看着耶稣出来一个十字架式讲话，耶稣复活了。但是四福音书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强调是班妇女发现空坟墓啊？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发生，事实就是真的他们发现，就算会削弱他们见证的可信性，四福音书的作者 都如实报道，因为的确是这样发生。我们看到无论是耶稣的门徒或者耶稣的敌人，都一致认同坟墓是空的。但看有人会说，空坟墓不代表耶稣真的复活。门徒说见到复活的耶稣，可能只不过是见到什么幻觉，见到幻觉。既然这样，不如我们一起看看耶稣复活之后向什么人显现，还有怎样显现，好吗？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八节很重要的经文，保罗是这样说，保罗说，我从前领受了又传给你们，那最紧要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记，第三日复活了，并且曾经向基法，即是彼得显现，然后向十二使徒显现，以后又一次向五百多个弟兄显现，他们中间大多数现今还在，即是未死，有些已经睡着了，即是死了，以后又向雅各耶稣弟兄显现，最后又向众使徒显现，最后也向我显现，我好像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人。按照圣经记载，耶稣在他复活到升天之间的四十日里面多次向不同人显现，这个我不会读，大家有看到可以自己看，是吧？耶稣在不同时间向不同人显现，在不同地方向不同人显现，还有多次向一班人显现。不单止是这样，我很喜欢这段经文，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到四十三节，他说，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非常惊怕，以为看见了灵，他说，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惊慌，为什么心里疑惑呢？你们看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我是谁，摸我看看，灵没有骨没有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欢喜到不敢相信，并且惊奇，耶稣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就给了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面前吃了。门徒不单止见到耶稣，他还摸到耶稣，耶稣甚至立刻在他们面前做什么？吃东西，证明他们见到的不是一个灵，不是幻觉。其实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呢，他都会认同幻觉呢往往是个人经历来的，一班人是不会一起见到一个幻觉，更加不会一起多次见到同一个幻觉，那个幻觉更加不会拿你的东西来吃给你摸的。我刚刚看到是吗？哥林多前书一次过有五百人同时见到耶稣，难道五百个人一起见到同一个幻觉？不过提到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还未死的，还在生，是暗示给当事人听，喂，如果你不肯定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呢？直接问他们，直接问他们。另外，如果门徒真的见到幻觉，那为什么坟墓还是空的？如果真的见到幻觉，法利赛人拿耶稣的尸出来就搞定了，基督教就没了。但是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发生，他们真的见到复活的主，他们真的摸到复活的主，耶稣真的复活了。其实我今天看到很多不同的复活的凭据，有很多的重温一下少少，耶稣的确死了，埋葬在有钱人的坟墓里面，广为人知的，不是秘密来的，大家都知道坟墓是空的，大家都知道保罗、雅各、门徒他们的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大家都见到，门徒甚至是早期的基督徒，罗马怎样极力逼迫教会，他们大家都愿意为耶稣去殉道，为福音去殉道。他知道这个不是大话来的，他知道这个是事实，耶稣真的复活了。我见到妇女的见证，就算当时妇女的见证是多么无用都好，四福音书都如实报道，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他们真的见到。我见到基督教又撒眼兴起，如果耶稣真的没有复活，如果坟墓还有耶稣的尸在里面，没有人会信耶稣，基督教不会发展起来，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不会经历这么大的转变的。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些什么？很多人见到、摸到、看到、聊天、一起吃东西、一起逛街跟耶稣复活的耶稣，不是幻觉，不是幻觉。 我今天都未有机会讲，是吗？耶稣的复活怎样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怎样应验了耶稣自己的预言，好多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去做去找一下，太多太丰富了。我都未有机会讲了，犹太人初期教会的犹太人，这班犹太人的基督徒竟然能够放弃他们作为犹太人一直坚守一直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例如什么？他们不再守安息日，不再去献祭，不再死守摩西的律法，反而去相信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去相信一位受苦的尼赛亚，改为由每星期的第一日，即是星期日，去敬拜神。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的转变？犹太人，我都未有机会讲到新约的文献，它的可信性，它的真确性是几咁高的，是极其高的，是绝对值得去相信的。我想当我们自首去思考，我们会想到实在太多有力的凭据去证明耶稣真的复活的。但还有什么？我相信大家最深刻的就是见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是吗？因为我们遇到了复活的主，我们出死入生，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呢信主的人都很深刻经历到耶稣怎样拯救我们，怎样帮助我们舍弃我救我，怎样去听我们祷告，怎样去带领我们每日经过，带领我们给我们每日有力量去面对挑战，面对试探，面对一切的压力痛苦，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盼望。现在我们自己每个人能够经历到，无可否认，我相信。看完这么多，只有一个结论是什么呢？耶稣复活了，数多次先，耶稣复活了，是吧？耶稣复活了，弟兄姊妹，耶稣的复活证明了什么？你知不知道？耶稣的复活证明了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独一的真神，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独一的真神。还有什么？耶稣的复活证明了神的话语和应许是真实可信的，是带有权柄和能力的。耶稣的复活什么？证明了天父已经接纳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世人去赎罪，为世人献上那个赎罪祭。耶稣的复活证明了耶稣已经胜过魔鬼和死亡的权势，胜过了已经。耶稣的复活证明了耶稣的权柄和能力远超过一切受造之物。耶稣的复活证明我们凡是相信耶稣的都可以拥有复活的盼望。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四节，他说因为知道那使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定使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把我们和你们呈现在他面前。我们有这个盼望，弟兄姊妹，因为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是独一的真神，那我们不单止应该相信他，我们不单止应该相信，我们更加应该用我们的生命去敬拜他，去赞美他，去尊崇他。你同不同意？因为耶稣的话语和应许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们的信仰是肯定的，我们可以相信神对我们的应许必定会实现，必定会实现的。并且因为天父接纳了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可以因为信耶稣罪得赦免，不被定罪，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既然是这样，我们应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应该积极去过圣洁的生活，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魔鬼和死亡的权势。我们需不需要怕魔鬼？不需要。我们需不需要怕死亡？不需要。反而我们可以热切期待快点回到天家，快点回到神的身边，我们可以热切期待耶稣快点回来，我们可以热切期待永远和耶稣一起，因为耶稣的复活证明他的权柄远超过一切受造之物。我们可以将每日的挣扎、每日的挑战、每日的软弱、每日的试探都交给耶稣。我们相信神有最好的安排，你相不相信？弟兄姊妹，我们看了这么多 我不知道耶稣的复活对你今天有什么意义，到底今天有什么意义？主耶稣为了你，为了我，在十字架上面受尽折磨，为我们的罪而死，三日之后复活，并且应许给到我们凡是相信他的可以罪得赦免，我们能够拥有永恒的生命，给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和耶稣亲密和充满爱的关系当中。弟兄姊妹，你今天会怎样回应耶稣的爱？其实可能今天我所讲的大家都听过的，可能大家都可能听过好几次，是吧？但头脑上面知道和心灵 去回应是完全两回事，是吧？圣经当中我们刚刚看到妇女、门徒、耶稣的弟弟，是吧？雅各，甚至逼迫教会的保罗，都因为遇到了复活的主，生命经历到翻天覆地的改变，完全不同了，甚至为了愿意为了宣扬耶稣复活这个真理，为耶稣献上自己的生命，弃掉自己的生命。有时我们太过轻视轻看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相信是真，我们真的信的，我们相信是真的，但好像和我们没什么关系，是吧？一年364日和我们没关系，365日呢，哎，计埋受难节，是吧？两日和我们有关系。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是没有反映出我们是属于耶稣的。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仍旧是为自己而活，可能太多时候我们仍然是太过专注在世上的事上面，太容易被世上的事困住了，以致我们忘记了原来我们已经拥有永生了，原来我们已经有复活的盼望了，我们忘记了。今天是复活节，一个好好的机会再次提醒自己耶稣复活的意义，去感谢赞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赞美他的大能大力，去宣扬这个好消息给未信的人听。可能一会儿你离开了教会之后，你要跟人吃饭，今天可能会见其他人，好机会去分享耶稣是真实的，耶稣是复活了。如果你记得我刚刚讲过什么，你可以有些凭据分享给你听，不知道，不过同时也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重新去省察自己和神的关系，在神面前认罪祷告，将神放回在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既然已经拥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已经拥有永远活着的盼望，那我们更加应该由今天开始为耶稣活着。最后有一节经文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和门徒说，约翰福音14:19，他说，不久以后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感谢主，耶稣复活了，我们凡是相信耶稣的人将来也必定复活。我一起祈祷好吗？一起祈祷。主啊，多谢你，多谢你，因为你活着我们可以有复活的盼望。你是胜过死亡的，你是胜过罪，你是胜过魔鬼，你权柄是远超过一切的。你选择来到世间为我们牺牲，给到我们有一个免费的礼物，给我们可以相信你，成为新造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孝敬我们的心，我们今天开始定睛仰望你。如果之前做得不足，求你宽恕赦免；如果之前犯罪太过自我，太过挂念着世上的事情，神啊，求你宽恕赦免，求你让我们由今天开始积极为你而活的，我们是一直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感激的心，感激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赐我们勇气去将你这个宝贵的信息、宝贵的消息去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实在太多人需要听到这个福音， 这个好消息。太多人在世上日日浑浑噩噩，失去盼望，失去生命的意义，你来到就是给我们有生命的意义。主啊，多谢你，多谢你爱我们。我相信在座当中很多大家都是认识耶稣，都是相信耶稣，但可能有人在看直播，今天你未认识耶稣的，你今天是看过生命是失去方向的，是没有盼望的。我跟你说有好消息，耶稣来到是给我们盼望，给我们生命有意义，来到是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如果你今天想决定相信耶稣，你可以这样跟我祷告，你可以说主耶稣，我承认我是罪人，我相信你是神，你是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进入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拯救者，给我有永恒的生命。奉耶稣名求， Amen。 交时间给诗歌。